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便给那个地方的一块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岂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个周末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我想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愿。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雅各许愿，那么雅各的愿呢是根据雅各所做的梦，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们试着把这个梦把它弄清楚了。当然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呢在这个梦里面雅各是梦见天梯，但是呢天梯不过是一个预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站在天梯以上，然后呢就和雅各说了一番的话。那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段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后来为什么雅各许了愿，为什么他立了根柱子。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先把他的内容，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希望能够稍微把它做一点的分析，然后弟兄姊妹呢也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都知道说这段圣经是神向雅各显现。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神不只向雅各显现，也向他的父亲显现，也向他的祖父显现。那么这一次呢神向他显现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这段话可以说雅各根本没有准备好的，雅各刚刚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所以呢他就受了他应得的痛苦，他换取来的乃是离家，换取来的乃是流浪。这刚好是他第一个晚上，他没有想到神居然向他显现。不止雅各神向的显现叫我们雅各觉得很惊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惊讶。一个人根本没有信要神，一个人根本不是在主面等候他。如果一个人等候我们的主，然后主向他显现，我们能够明白，不，这个人他走的路完全是属地的道路，他要的祝福完全是属地的祝福。神在以赛亚41章明明说：“你这宠雅各。”这是雅各的本色。77年他在地上爬行。我们说过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已经77岁了，你想想看，他一生就147岁，所以雅各大概可以分作两段，一个是77岁，一个是70岁。所以严格说来，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70年。如果对雅各来说，他真正人生的开始是从伯特利开始算的，然后才开始70年。 那么这七十年是神雕刻的七十年，这七十年呢是神在他身上产生柱子的七十年。那七十七岁可以说就证明给我们看见，按人来看不必浪费时间。所有办学校的收的学生都是年轻的，都是可塑性最高的时候，老师所以在那里教导用尽了，所以在那里用尽了许多的心血，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造就人才，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这个人可以做个顶天立地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雅各呢七十七年可以说是在地上爬行的七十七年。所以对一个在地上爬行的虫，你可以知道它的世界就是那么大，用英文来讲叫做 flat land， 就是那个空间是两度空间，是两度的空间。所以它对天是没有观念的，所以这次天对它来讲不只是个惊喜，对它来讲也是个惊讶。对于一个一天到晚被地充满的人，现在呢居然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天开了，是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天开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当我们的主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天向着雅各是开了，这个是我们完全不明白的一件事。好像那个时候不对，神如果向雅各开天开的话，那应该是雅各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什么都不对，条件都不对，一个七十七岁的人没有可能再成为柱子。还有呢，一个一天到晚忙忙碌，他所要的是地，他根本不要天，但是这个天好像额外加给他的。所以对雅各来讲，这一段故事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所以我们要懂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梦，到底神对雅各要说些什么样的话。那么当神对亚伯拉罕显现，圣经说亚伯拉罕显现，如此而已。那有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他在异象中向某某人显现，那么然后他也对以撒显现，那这一回呢神也对雅各显现。不过你要记得，这圣经里面讲到的许多显现就讲到显现如此而已，那个显现没有一个背景，那个显现没有一幅图画的，没有。所以在梦里面要怎么样要带没有。但这里面神说话给我们看见，说雅各先看见的是天梯，然后听见的才是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或者圣经其他的人物，当他们看见异象，当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么很清楚圣经只是说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但这里雅各不是，雅各呢你看见神呢先给他看见了天梯，然后呢上去下来。那实在说来这什么意思，很清楚的，就是雅各的罪来说，就是雅各那个诡诈来说，是罪叫人与神分开的，罪也叫天与地分开。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天就像铜一样。所以一个罪人最大的悲哀还不光是因为他落在罪中，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天不知道离开他有多远。但这一回是天梯把那个天拉近了。不要忘记啊，雅各所看见的是影子，不是实体。真正有一天我们能看见天离地有多近，那是一直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有一个原因，因为罪叫人与神分开，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仿佛一手拉着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与他和好。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是离开神很遥远了， 现在我们与神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相近。这是一面的故事，这是神的羔羊。但另一面呢，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也是神，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现在呢，你看见天与地能够亲近。所以写这首诗歌的那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Sarah， 这个姊妹就做她所说的教导来讲是错误的，她只相信神性一元论，她不相信三而一的神。她讲到神就是慈爱的神，她讲到神，你若读那一段圣，你若唱那首诗歌的话，如果你不是从新约圣经准确的角度来领会它，那那首诗歌不过是旧约圣经一段故事。那我们要问，像雅各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亲近神，怎么与神更近？像雅各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呼声说我要与你更近？不是的，没有。所以这个天梯是给我们看见，就做雅各自己的光景来讲，他根本不配亲近神。但是稀奇的很，神乐意与他亲近。他整个的梦，他整个的人生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但是呢，感谢主，主想到雅各。那主为什么想到雅各？有他的原因的。我们知道这个天开了，这个天开以前呢，大概是乌云满布的时候，然后一阵的暴风雨，然后一阵的风，一阵的雨，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说天开了，就是天晴了。那天晴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天晴的时候，尤其是暴风雨以后，你常常看见天上有一个彩虹。实在说来呀，这个天上的彩虹，因为你只有42度，你能看见那个彩虹。那个彩虹，严格说来呀，真正如果你有一点有一点这个艺术细胞的话，那个整个彩虹所给你看见的好像真的像天的门一样。经过了大暴风雨以后，现在你仿佛可以从那个彩虹所给你看见那个雨，你可以从那里进，好像从那里你可以到天的境界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有彩虹，因为神和挪亚立了约。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天开了，所以有一道的彩虹，你看见天的门。但这里不是，这里的天开不是空气的天开了。所以旧约里面的天开了，包括以西结他所看见的天开，严格说来是什么？严格说来是空气天开了。一共有三层天，是第一层天开了。对于以西结来讲，他所看见的不是什么荣耀，他所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在旧约不可能看见天开的，因为对于罪人来讲，天永远是铜的，地永远是铁的，这个天没有开。天什么时候开的？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受了浸，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经说天开了。而那个开在原文是天裂开的，那是神是把天撕裂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一个人天能为他开，罪人天从来不开的，我们主天开了。但是不止天向着我们主开了，天也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开了。所以你记不记得斯提凡他寻道以前，他说我看见天开了。那那次的天绝对不是空气天，不是天开了你看见彩虹那个天，不是，不是。你所看见那一次天开了，斯蒂凡怎么说？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你要记得啊，以西结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不是本身，是斯蒂凡看见神荣耀，神的荣耀。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果斯蒂凡就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 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读以西结的意象，你也看见那个神荣耀的形象，你也看见仿佛是人子的，现在不是仿佛是人子，现在就是人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的司提法一看能够看到天上的宝座，那个天是什么天？是三层，第三层天。所以请记得，所有旧约里面的天开了，你最多看见的是彩虹，不可以。你是看见了好像一个天的门，但是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天梯，我再说，因为旧约雅各所看见的不过是个影子，不过是一个预表。那么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结果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天开了，那不是一个彩，不是个彩虹。那当然借着彩虹，你记得吗？神的的确确对挪亚说了话，和挪亚立了约。那现在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做一个梦，那个梦就像雅各的梦。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神对雅各说话好像不是凭空的说话，不是，神对雅各说话有一个凭借的，神在借着天梯来对雅各说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等到天开了，现在人不只看见，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应该就这里所说的天梯。那么因着雅各看见天梯，所以他后面有后面一段话，不过现在呢我们先解释前面的一段，就是神到底和雅各说了什么。那么雅各这个梦它的重要性在哪？那么这个和我们所说，昨天所说的，我们怎么能够抓住神？因为神是自由永远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爱我们，他可以不爱我们，他可以祝福我们，他也可以不祝福我们，他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他到底是谁？他今天可以爱，他明天可以不爱，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当你从人生的路程里经过的时候，你看见什么都是不确定性的，但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就是你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这位神和你不信的人根本不相信。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而且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有绝对他自由的意志，他决定一件事情没有转回的余地，他决定的一件事情一定是最后的，神的话一定是最后的。那现在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你就发生了一个困扰，就是神可以抓住我，我怎么抓住他？尤其是弟兄姊妹，雅各到了旷野什么都是不确定的，明天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但是今天神把今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当你与神交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雅各的梦的背后的，非常重要，就是神到底和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来往的时候，神是怎么和我们来往的。所以你看见吗？雅各根本没有准备好神对他说话，根本没有准备好他看见天梯，这到底什么意思？这到底什么意思？我再说，普通如果一个寻求神的人，一个寻求主的人，你在那等候，然后呢主把圣灵赐给你，在那等候主把恩典赐给你，这个我们都能够解释。但是问题就奇妙就在这里，雅各根本没有求，这些天梯就领导他，雅各根本没有求，神的话就领导他。亚伯拉罕我们能懂，亚伯拉罕你能看见他是信心的祖宗，他筑了祭坛，这个我们能懂。但是以撒我雅各我们完全不懂， 他现在是个流浪的人，而且因着他所犯的罪，因着他欺骗了父亲的祝福，神的话是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从现在开始雅各不会有平安。雅各当然有他紧张的原因。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神对他说了什么。那么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尤其到了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变成一个非常专有的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所以当神向亚伯拉罕、向摩西显现，而告诉他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是摩西就蒙上脸。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后来这个以利亚祷告神，求天上能降下雨来，证明他是从神打发来的先知，其他巴利的450个先知都是假先知。你叫他怎么祷告？他所祷告的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主也在地上也引了这句话。然后呢，更奇妙的就是雅各的神不只是雅各的神，他也是以色列的神。雅各告诉我们这个人没有希望，已经77岁了。以色列的神告诉我们说，神有办法把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把虫变成一只蝴蝶，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就解释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神告诉雅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现在我在你身上要做一件事，你不是躺在地上吗？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应许明明是神对亚伯拉罕立的应许，有一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那个约是神和亚伯拉罕共同立的一个约。那现在呢，亚伯拉罕过去了，以撒也过去了。那么当神见雅各的时候，他知道雅各不认识他。那现在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不要忘记，自从这个梦以后，你看见神也就变作雅各的神。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神把这块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神是以撒的神，所以你看神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了以撒的，赐给以撒的后裔。那现在如果神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以撒所立的约。那如果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如果神和这个以撒立约，那么神变成以撒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变成雅各的神呢？是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好，那这一段的圣经的解释不能是单独的。你会发现，为着要明白这段圣经，你看神的话是非常对称的。你永远不会懂得雅各，除非你懂得亚伯拉罕。你永远不会懂得太阳下山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会发现有一次也是太阳下山的时候，这里是雅各做梦，那里是亚伯拉罕做梦，这里是神对雅各说话，那里是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神在那里做了一件事，神在做了做同样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这段圣经，你需要另外一段圣经。 只有你明白那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同样是日落，太阳要落的时候。然后你看亚伯拉罕做梦，以撒也做，不是雅各也做梦。那么亚伯拉罕他遇见了一种的情形，雅各遇见了天体，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也对雅各说话，然后神做了一件事情，现在神对雅各也做了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你要明白雅各的神，你不会明白，因为雅各的神根本就是个 package，雅各的神根本就是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包装的里面，整个一件事的里面。你不能把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分开了，不可能的。你要明白雅各的梦吗？你要明白以撒，你要明白亚伯拉罕的梦。你要明白这段的圣经吗？你要把另外一段圣经要明白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这里不是天梯，这里给我们看有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所以呢，他梦外，他在做梦以外是太阳日，就是这个夕阳的夕阳无限好的时候，但是他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他看见天已经黑了。所以正是因为日落天黑，所以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么请记得啊，亚伯拉罕是睡着了，不错，是在梦里面是日落天黑，但是在外面呢是日头正落的时候，所以刚好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候。你读这段圣经你要明白。然后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然后就说另外一段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故事是神和亚伯兰立约的故事。那我想我们在这里稍微要讲一点的背景，因为我假定弟兄姊妹来都是没有准备的，这次我们说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追求性的，我们希望和大家一同的交通。所以虽然这段圣经也许你不明白，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那大概我想我和弟兄姊妹有个介绍，这个我们不一定要仔细来看这个圣经。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亚伯拉罕呢去救他的侄儿罗德，那么去救他呢，结果他就这个去，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就率领家里面318个壮丁，然后去把他的罗德把他追回来。那追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他才想起他所面对的敌人，一面是远征军，一面又是长胜军。因为我们的四个王根本是从幼弗拉底和那边过来的，所以现在最后居然亚伯拉罕能打胜仗。亚伯拉罕回过头去看，回过头他会害怕的，因为实在说来就是实力来说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好，那么这个就是十五章的开始。那么神呢就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所以可见他是害怕。然后神就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心想，那么你若赏赐我，你拿什么赏赐给我呢？所以亚伯拉罕就很直啊，就告诉神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我没有孩子你还赐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先。你要这以前呢，其实神老早告诉他说，你纵横走遍这地，你看见的东西南北，就指着迦南地说的，都是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明明说，那么亚伯拉罕相不相信？亚伯拉罕当然相信，但亚伯拉罕心中有个问题，他根本没有儿子。神的话他是绝对相信的。好了，的确是这块地要赐给他的后裔，那么谁是他的后裔呢？那么现在他眼睛能看得见的，就是他当初经过这个大马色的时候，他得着了一个佣人，得着一个仆人， 是个非常忠心的，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以谢。那么也很可能后来替以撒做媒的就是以利以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实在是个很忠心的仆人。所以他觉得神所讲的话会应验，要你的后裔要像海般的沙那么多，而且这个通通赐给他。所以在雅各的心里面呢，这些后裔应该都是以利以谢的后裔，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嘛，所以呢在我家里的承受我家业的，你不是讲到所有的地都是我的吗？那如果承受这些，这个地迦南美地都是所要承受，这个承受我家业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以谢，没有别人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应该要清楚，神的的确确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就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那么这是很明显神的应许，是不是？所以神的应许呢，第一是那个迦南地，那赐给谁呢？当然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前提就是亚伯拉罕有后裔才行，那么亚伯拉罕他没有后裔啊，所以他怎么明白神的话呢？他就以为说，那么所有这将来这些地所有的家业，那么就是以利以谢的，很清楚。那么现在神要改正他，所以神就对他说了，你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后裔不是以利以谢，一定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所生的。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他有可能从他本身生出这些后嗣吗？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很可能在帐篷里面。你想啊，当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在帐篷里面，他当然面对的当然是沙漠了，沙漠就是不毛之地。那这个不毛之地呢，刚好反映出这个两个老人家呢也是不毛之地嘛。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真的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的话，亚伯拉罕看看撒拉没有希望，撒拉看看亚伯拉罕也是没有希望。所以如果两个人在帐篷里面对看，那么很简单，你地上的是沙漠，对方也是沙漠，另外一个对方也是沙漠，是三个大的沙漠，然后就在一个帐篷里面。所以如果在这个情点，你看看你的情形，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拉出来领到外边去。那等到外边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不是帐幕了，就不是沙漠了，外边他所看见的，神告诉他你向天观看。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沮丧，许多时候为什么人会沮丧呢？就是如果你看看自己没有希望，你看看环境没有希望，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我们的神把你拉到外面去，然后呢往天上观看，满天星斗。所以神对他说，你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所以神这么说，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宝贝的事，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为义。这里的信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这里的称义也是第一次提到称义。所以保罗就用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人称义不是因着律法，这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但亚伯拉罕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为他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将来的后裔要上什么？要上众星那么多。但是不要忘记啊，这里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说，这些后裔不是以利以谢生的，这些后裔他本身所要生的。亚伯拉罕相信。好了，那么这个是前面的一部分。那么接着的呢，他就。他然后神又对他说，这是第二次说。那么当说这段话的时候，就不是同一天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是满天星斗的，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圣经讲说日头正落的时候，所以很明显是第二天的故事。读圣经一定要小心。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那么你要记得，我当初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是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换句话说，我要把整个的迦南地要赐给你。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就说了，就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块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我要得这块地为业？然后呢，神就告诉他，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还有一只的雏鸽。然后呢，你要把它切成一半，撇成一半，然后你要让它相对的就摆在地上。那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以后，然后下面就说日头正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刚好有个鸷鸟，很大的鸟，也许是老鹰，就从空中就飞来了，就落在那个死畜的肉上，然后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那就在这个背景底下，不要忘记，你可以想想看，对于那些畜生来讲，对于那些祭物来讲，现在有一个鸷鸟飞在他们身上，这不是等于黑暗落在他身上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日头正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所以这什么意思？外面还是亮的，他梦里面的是日落天黑。所以日落天黑的时候呢，现在神做一件事情，就让那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从肉块中间就经过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到底立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这十五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现在我们来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和挪亚立约？有他的原因的。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拿挪亚来做例子好了。挪亚经过方舟，然后经过了多少天的这个洪水，遍地，可以说他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洪水上面浮着都是尸体。那么等到他真的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你看挪亚的心情什么心情？当然充满了感激。你看这么多人，你不要忘记，全天下的人有血气的统统灭亡，结果只有八个人在方舟里面，他们居然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当然你能感觉到神的爱就像海洋那样，我们是什么人，结果他领着他家人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一面当然心中充满了感赞没有错，但另一面你不能说雅各，你不能说这个挪亚他不胆战心惊。到底他经过了一场的浩劫，到底他是经过了到底他是经过了这个几十天呢？你看一直活在你看得出来，这个人类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现在只剩下他们八个人，只剩下八个人。所以你如果是挪亚的，你能够了解那个心情是什么心情，一面心中充满感激，但另一面你会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伟大的神。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因为神太伟大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神是爱着神，但是你要问，为什么神爱我？没有理由的。神为什么只拣选这一家八口？没有理由的。神可以无故的爱上我们，神也可以无故的不爱我们，这什么意思？ 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可以爱，神明天可以不爱我们，神有他完全的自由，因为他是神。所以现在你看见当人与神来往的时候，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那个难处就是神抓得住我，我完全抓不住他。当神我完全抓不住他的时候，我就失去安息了，我没有平安。自从洪水以后，我不知道哪一天洪水会再来到。自从洪水以后，不错，我现在是平安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跌倒？后来挪亚果然跌倒了，后来挪亚果然在这个你看见果然在葡萄园里面做了这个有一件羞耻的事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小虫，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不过是灰尘。神绝对是公义的神，没有错。你看见那些人是罪有应得，他们就没有进入方舟，结果当然他们，但是这八个人因为进入方舟，方舟预表基督，所以你看就神拯救了他们。你要说这是爱的故事不错，但是现在从此以后你怎么和神来往？这样一位的神你怎么和他来往？你绝对相信他是完全公义，你也绝对相信他是完全爱，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是神，你是被创造的，是他创造了你和我。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能够对神说什么？对神什么也不能够说。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当神与亚伯拉罕来往，当神与挪亚来往的时候，挪亚刚刚从方舟出来，我们可以相信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但是心中也充满了惶恐。为什么惶恐？不知道明天怎样。今天是爱，今天什么都是好的，蒙了主的恩典，那明天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当然领导我，没有错，我要说我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有安息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发生，而且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挪亚的感觉是对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的拳头比我大，他绝对比我大，当着我和他来往的时候，我一点的把握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挪亚的问题，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问题。能够与神来往是好得无比，但是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你怎么抓住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和挪亚立约，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他爱挪亚，他也爱亚伯拉罕，他知道我们不过是灰尘，他知道我们在地上需要的是安息，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在惶恐里面过日子，不能，是不是呢？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临到？当然你知道生老病死，你如果真的去分析的话，病是从死来的，死是从罪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应该有的情形。但是现在就是说人的罪已经犯了，我们的主也为我们预备救法了，那现在我们怎么从这个旷野里经过？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一生病就到处去找神医，到这里医治，到那里医治。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人忘记一件事情，有一个姊妹，她是个运动家，她因为运动伤害结果瘫痪了，她不能就坐在轮椅上，她刚开始她到处找神医，希望神能够教她医治她，将来能够站起来。到了有一天她读圣经的时候，她才发现说，我们这个人是必朽坏的，我们不是 immortal， 我们是 mortal，我们是必死的，也是必朽坏的。所以忽然间他明白过来，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医治我的话，我是不是就不倒下了？但是许多寻求神医的人，他根本不想第二件事，他忘记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倒下，因为病是从死来的，死是从罪来的。所以在每一个病的背后，弟兄们不要忘记，当然和罪发生关系，不一定，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我们，但是你知道是因着我们 祖先犯罪，因着亚当犯罪，你看见这条路已经是这么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光去注意一些事情，当然有的地方我们不会得到答案的。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挪亚看见千人倒在他的右边，万人倒在他的左边，到处都是尸首，只有他们活着。当然弟兄姊妹，当他继续与神来往的时候，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生活。但是感谢主，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得出安息，神要挪亚心中能安息，所以神就和他立了约。什么意思呢？立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人能捆绑他，没有人能限制他，但是神愿意爱我们的缘故，他乐意受限制。现在他本来什么事都可以做，现在因为他和挪亚立了约了，他有一什么事都可以做，最后他不能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所以你看，等到将来旧天旧地毁去的时候，根据圣经，你看见是最后是火，最后不是水。神的话一定要算话。所以弟兄姊妹，自从神和挪亚立了约以后，神是万能的，有一件事不能，他不能够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神就限制了他自己，结果叫我们能够得着安息。所以神和人立约什么意思？就是神爱我们，当神和与我们来往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抓不住他，结果神和我们立约，我们如果能抓住那个约，我们就能抓住神。从前呢，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儿童班里面，儿童班老师呢就讲一段就问大家，小朋友们，神是不是万能的？好，大家举手，神都是万能的。诶，忽然间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他说神有一件事不能，这个老师就紧张起来了。你看，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说神不是万能的？这个太伪，这个怎么可能呢？然后那个小朋友他怎么说？他说神是万能，他有一件事不能，他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他不能。那弟兄姊妹，神怎么变成有一样不能的呢？他用他自己的血和我们立了个新约，因着那个约的缘故，我们的主神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受了限制，他在那个约底下一受限制，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你的把握在哪里？我的把握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把握，因为什么又能安息呢？你说因着神爱叫我安息，错了。今天神爱你可以，明天神可以不爱你，那是什么东西叫你自由？什么东西叫你安息呢？神的义叫你安息。为什么？因为神不能不义，当神签了约以后，神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爱你，他要爱你，明天神不高兴爱你，他还得要爱你。为什么？因为是神和你立了约了。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约，弟兄姊妹，你我能够睡安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凭着我们天人来说，我们没有可能抓住神，但是现在呢，神乐意让我们抓住。像妈妈跟小 baby 捉迷藏的时候，你知道妈妈躲起来了，如果妈妈真的躲得好好的话，那个小朋友他的孩子找不到他的。但有的时候呢，妈妈忽然探出头来，那就表示他没有躲好嘛，让孩子看见了，那么孩子就觉得很高兴。那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找不到妈妈，他一定就哭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乐意让我们抓住他，神受了许多的限制，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今天你要问说，我们到底因着神的爱叫我们得到安息呢？要记得是神的义叫我们得到安息，因为神不能够不义。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听说这个，我常常我有很多人就想知道什么事情的来源。那么有的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男人要打领带？ 那么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这样，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夫妇吵架，夫妇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头发很长啊，所以先生一把就把他头发抓住了，所以每次太太总觉得我吃亏吃太大了，因为他抓得住我，但是我抓不住他，他头发是短的嘛，所以最后怎么办，就发明了这个领带，所以下一次你抓我头发的时候，我就抓你领带，你懂吗？这样就公平了。我为什么用这个比方呢？用这个比方就是给，就是说我们许多时候神抓得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但是神给我们一条领带，他自己给我们，不是我们替他弄这条领带，他要让我们抓得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音乐。那么弟兄姊妹，雅各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感谢主。雅各不必要担心的，雅各不需要那么辛苦，雅各不要那么打算。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打算的太多了，我们这个也不肯吃，那个也不肯吃，今天每天要算卡路里，走步的时候一定要走多少步，实在太辛苦了弟兄姊妹，那这是劳苦担重担的、啊、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的岁数能够增加一寸，如此而已啊。但是主说，哪一个人可以凭着他忧虑能够增加我们的岁数？没有啊，忧虑就是我们的打算呢。但是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要好好保重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不是我们自己的，当然从神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难道神一天到晚叫我们活在恐惧中间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的问题不是对付病状，我们会生病，生病会有一些病状，但是我们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和神来往的，你从神那里有没有得到保证。不要忘记，到底最后的一句话是神，最后的权柄，最后的话是在我们神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你怎么抓住他？感谢主，主让我们抓住他，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息。那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雅各的梦，但雅各的梦不是个单独的梦，雅各的梦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梦。所以你要明白雅各的故事，我们就要明白刚才我们所看的亚伯拉罕那段故事。那么好，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怎么立的？那个时候的规矩是这样，如果两兆要立约的话，那个约呢背后一定要有血的，所以那个血叫立约的血。所以不要，这是古时候，只要立约一定有血。那么血从哪里来的？从祭牲来的。所以有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然后撇了一半是一定有血的。所以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约一定有立约的血。所以你记不记得主举起那个杯说，这是我所立约的血。那个约什么约？那个约是新约，不要忘记。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血是谁的血呢？是我们主自己的血。但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叫他说，你拿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年的这个母山羊，还有一只3年的公绵羊，还有斑鸠，还有雏鸽，你把它一个撇了一半。那么一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血背后表示有个血。那么这个血呢，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两个祭牲中间的那一条路。那如果我和某个人签约，那怎么办呢？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从这一条路来了吗？是两个，那么我们两个人从这一头手牵手并肩的一直走过这条路，从整个肉块中间经过，然后我们到了那头以后，好了，那什么意思？表示你签了字，我也签了字，这个约就成了。这个就是神当初要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所应当做的事。但是很稀奇，你如果特别注意亚伯拉罕约的性质， 现在你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有安息。因为当亚伯拉要立约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睡着了。那个睡着的人有可能走过那个路快吗？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那么然后在他梦里面呢，是日落天黑，因为他看有黑暗降在他身上。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但圣经说日落天黑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吗？亚伯拉罕在睡觉，亚伯拉罕不可能从入块中经过，结果呢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个肉块中经过了。现在立约的两造，一个是神，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睡着了，那么现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怎么回事？那么神是怎么从肉块中经过的？神借着火把从肉块中经过的。那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签约的时候，你看见是神签了字的，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约是片面的约。片面约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神受了限制，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得胜，亚伯拉罕失败。亚伯拉罕升高，亚伯拉罕卑下。不管亚伯拉罕什么情形，这个约都生效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约？这不是恩典的约吗？如果亚伯拉罕这个约是亚伯拉罕要签字的话，亚伯拉罕今天好，神祝福他；亚伯拉罕明天不好，神的咒诅就临到他。那弟兄姊妹，这样亚伯拉罕会有安息吗？当然不会有安息。所以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约，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条件的。而且不光这样，亚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换句话说，在那个约定里面所约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成功的。那么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那么有一件事在这里，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为什么？因为根据他的约，神的旨意成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和不好，亚伯拉罕不管好和不好，最后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感谢主，在这个约里面，神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呢他把那块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弗拉底河就通通是给了谁呢？给了亚伯拉罕。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神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非常清楚的。那么故事什么故事呢？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等到雅各也睡着了，他梦见天梯，神也对他说话。那不要忘记，神是重申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现在呢，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好，还有一个问题，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神说从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好了，亚伯拉罕这句话记得了，所以他娶了夏甲。娶了夏甲的结果是什么？是他本身生的。但是夏甲以实玛利所代表是肉体，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实玛利，世世代代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就变成仇敌了。所以长恨歌不是白居，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不错，但是比长恨歌那个恨还要长的是亚伯拉罕写的。一直到今天，这几天他们还在开会，希望说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到了明年年底的时候，希望说他们能有一个和平的协议。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见证说，今天为什么要劳驾这个美国总统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亚伯拉罕做的，这是亚伯拉罕老早以前做的。他神告诉他说，你凭着肉身，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后裔，所以他以为以实玛利是他的后裔。所以后来他跟神怎么说呢？他说但愿以实玛利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 他想凭着他自己，他想帮神的忙，所以他生了以实玛利。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13年之久，神根本不理他。他86岁生以实玛利，到了99岁，神才这个向他显现。弟兄姊妹，生以实玛利在这件事上，耶伯拉已经跌倒了。你想想看，如果光根据亚伯拉罕，神的旨意会不会完成？不会完成。神的旨意会借着以实玛利所代表的肉体来完成？当然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和亚伯拉罕签了约，神现在不能后悔了。不管亚伯拉罕得救失败，弟兄姊妹，现在神失去他自由了。他本来是自由的，他为着爱亚伯拉罕，现在没有自由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到底是神呢？亚伯拉罕失败了，亚伯拉罕得胜了，你看见神有办法的。虽然他13年神没有向他显现，那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后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那么如果老早是根据两方面都签的约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神老早，那神再也不会理他了。不，根据约是这么决定的嘛。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啊，这个旧约西乃山的约跟这个约不一样，跟亚伯拉罕约不一样。西乃山的约也是有立约的血，是两面都签字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说，凡神所吩咐我，我们都要遵行，他们立了约。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西乃山的约和旧约是个有条件的约。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要履行他所要做的，神被绑住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以色列人也需要被绑住。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毁约，你看见神就可以不履行他的条约了。所以大家想想看，等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怎么说，他要歼灭所有的以色列人。神可以不可以做？神可以做。神这样做有没有不义？没有。为什么？当初他们签约就这么签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敬畏神，神就要祝福他们，而且要祝福他们到千代。但如果他们得罪神的话，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他们拜偶像，根据他们所签的约，神的咒诅和神的审判立刻临到他们。那么现在他们能不能抱怨说，神为什么这么无情，为什么把我们歼灭了？不要忘记，是你自己签的约的，你自己签约，所以神没有不义，一点都没有不义。现在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是根据西乃山的约吗？不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民的身上。弟兄姊妹，神根据西乃山的约，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漂流了，几乎是1800多年。那现在我们要问，1948年5月14号，他们回来立国，重新的这个复国。那我们要问，是不是他们悔改了回来的？没有。你根据圣经很清楚，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回来，他们根本还没有悔改。如果没有悔改，他们凭什么回来？根据旧约，他们没有资格回来。他们神可以让他们漂流在外面，永远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永远是个梦。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梦为什么实现了？为什么？因为神和他们立了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能够回来，是因为神尊，神因为 honor， 神看重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相信，神就带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神的目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结果他们到现在还不肯悔改，70%根本不相信神，只有10%的相信圣经。 他们所依靠的是美国老大哥的大炮，美国老大哥的飞弹，还有种种。所以难怪当许多人看见，在阿拉伯人眼光中看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的打扮都是美国人的打扮，都是美国大兵的打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远中东到了这样的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有一天，为什么神现在在这个时候带他们回来，原因很简单，神对待以色列人是在两个约中间取得平衡。就着新约，就着旧约来说，他们应该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保守了他的后裔。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漂流，甚至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你看见希特勒怎样的对付他们，600万人惨遭涂炭，但是感谢主，神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神的话最后还是要成就。那当然有的人会问说，犹太人现在只有1600万人全世界，你怎么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不要忘记，犹太人只是由以色列12个支派，2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但是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而且失落10个支派，有的到了阿富汗，有的到了中国。所以难怪有人说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因为到底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很多10个支派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就融到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那个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中国的人是最多的，你看见，我们不知道到底10个支派在哪里，但是不要忘记，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将来不只是犹太人要回来，所有的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要回来。这件事已经应验了。去年大概愚人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以色列有两个主要的拉比嘛，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因为有东方的犹太人跟西方的犹太人，那么东方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已经现在确定了，就是在印度东北边有大概有500万人到600万人，他们称他们自己是马纳西之子。所以表示是10个支派里面。那如果他们通通回来，以色列哪吃不消？那么多印度人回到以色列，那还了得？所以呢，他们就再挑选，再挑选。所以现在他们认为最少有3000人，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其实呢，失落支派已经回来了。那么有的他们跑到南非去，南非都是黑人呐。那么根据传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后来他们怎么相信，越看越不对，但是不要紧啊。最后他们研究的结果，他们一面研究他们的历史，根据口传他们大概怎样怎样的，然后最后他们确定了一件事，就是最有办法，最可靠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唾液带到我伦敦去。那么结果这是1999年的事情，结果发现说他们果然是以色列人，而且最稀奇的，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这个叫人做梦也不想不到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是2个支派的，但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是要天下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最后10个支派都要回来。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第7章你看，很明显是12个支派的。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说，根据以西结的预言，2根杖要变成1根杖，一个是犹大的杖，一个是以法莲的杖，一个是2个支派，一个是10个支派，最后要变成1根杖。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他们回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悔改，所以神的手不放过他们，神就借着巴勒斯坦人来对付他们，像当初神借着非利士人来对付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非利士人永远是他乐下的荆棘。所以以色列光景好，你看见他们的这个非利士人的势力就弱。 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好，你看见他们就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为着他们祷告。所以大家记得吗？他们所以今天回来，是因为神想起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你读到十七章的时候是永远的约。而且现在呢，亚伯拉罕取名不再叫亚伯兰，而且叫亚伯拉罕。他不光是一国之父，他也是多国之父。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果然是做了多国之父，因为他不只有地上的子孙，他也有天上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十七章的弟兄姊妹是在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生以实玛利的时候，现在神和他立约了，你会生以实玛利，你会依靠肉体，但是最后神的目的一定要完成的。神心中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的。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最后神告诉以撒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尽管听撒拉的话，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所以弟兄姊妹，以实玛利在这里没有分的，从以撒生的才要是你的后裔。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说，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后裔只做以撒的后裔说的，以实玛利的后裔不生效的，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呢，神也，所以现在就是到底神怎么拣选的，到底这个约它的范围有多大。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见包括以撒也包括以实玛利。那么不要忘记，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以实玛利有他的地位，但是不是在这个旨意里，不是在这个永远旨意，因为在这个永远旨意里面神要做一件事，在一般的旨意里面有以实玛利，但在神特定的旨意里面神要做一件专一的事，跟这件事有关系。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看神是拣选了吗？拣选以实玛利，以撒，所以从以撒的后裔才要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现在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不是以实玛利的神，你看见没有？所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那么好了，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神是什么？神是雅各的神。所以到了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那个约的范围没有以实玛利，不包括以实玛利，也不包括以扫。那现在呢，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神在雅各的身上，亚伯拉罕的身上是受了限制，在以撒的身上是如此，在雅各身上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一生要抓的是地上的祝福，但神愿意让他抓住。不止如此，好像他也得胜了，这是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人今天终于能够抓住神了，因为神爱我们，神把他自己限制在约的里面。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事实上是约的故事，是爱的故事。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大的原则底下来明白雅各的梦的话，那么雅各就知道他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想我们的话还没有讲完，我们要等到今天晚上，我们大概才能在这一段才能告一段落，大家才会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但愿在你面前读这些话的时候，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